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我对母亲从小到大的怨恨终于化解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院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画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 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旬高龄获冤刑，云南李培高出狱前突然离世；屡遭监狱酷刑，黑龙江张春玉被迫害离世；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周立军落马被查，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培高老人，原本于今年一月初结束四年冤狱，然而却在即将出狱的前几天，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突然离世，终年86岁。据之前出狱的狱友回忆，李培高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良好，对老人的突然离世感到错愕质疑。李培高老人是原云南省建工集团安装股份公司工程师，妻子早些年离世，常年独居。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李培高因为坚守信仰，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08年，李培高在家中被大关派出所、五华国保大队练学腾等警察绑架，后来被昆明市检察院、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5年，当时78岁的李培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因年事高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2016年，李培高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李培高老人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理由。他从小身体虚弱，肠胃很不好，拉肚子拉了20多年，腿软，经常走着走着就蹲下去了。练功不长时间，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从此身体健康，浑身有劲儿，走路走多远都不累。同时，他按照李洪志师傅的教导，遵循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淡泊名利，时时处处与人为善。但是法官苟有祥却不顾事实与法律，对李培高非法判刑四年。他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中院维持一审非法判决。2019年1月，李培高被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警察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非法关押。就在结束冤狱的前几天，今年1月4号，李培高在云南省第一监狱被迫害离世。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玉女士去年2月24号结束了5年冤狱折磨，回到家中。回家后，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及和平街社区主任又上门不断骚扰，张春玉被迫流离失所。今年1月31号，深受身心重创的张春玉含冤离世，终年69岁。张春玉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修炼仅半个月，折磨他多年的妇科病、皮肤病、静脉曲张、气管炎、淋巴结肿大等疾病都好了，精力充沛，无病一身轻。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变化，邻里和睦，家庭祥和。2001年，张春玉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一年，在万家劳教所，张春玉被警察逼迫蹲小号20多天，被吊、被打骂、罚站等。小号里面阴森潮湿，张春玉身上长满了疥疮，到处流脓淌水，奇痒难忍，昼夜无法睡觉，直到出狱回家半年后才得以康复。2002年，张春玉又被非法劳教3年，再次被投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张春玉被狱警绑在监控室做铁椅子，一坐就是7天8宿。警察把张春玉双手反背抬到最高后，绑在铁椅子上，用绳子勒的胳膊几乎不过血，整夜不让他合眼，如发现闭眼，马上揪着头发往后拽，还连踢带打，一整夜不让上厕所。因为张春玉明确表示不放弃信仰，5、6个警察对张春玉大打出手，张春玉被打得口鼻出血，眼睛肿得睁不开，接着被双手吊起，脚尖着地，上大挂一宿，放下来时肩膀已失去知觉。警察还把张春玉靠在铁椅子上，用大电棍同时往脸上、嘴上、脖子上、手上等处上猛电，接着又上大挂、反挂，脚尖沾地挂在铁窗框上，同时还用电棍电，整个人被折磨得面目皆非。张春玉的左眼被狱警殴打失明。2017年2月，张春玉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强迫张春玉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逼迫他写所谓的悔过三书。张春玉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到狱警指使犯人殴打、辱骂、精神折磨。张春玉被残酷迫害后，出现牙齿松动、牙龈损坏等状况。去年二月，张春玉结束了5年的冤狱迫害，被放出时人已瘦骨嶙峋，牙齿都快掉光了。回家后，他仍不断地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于今年1月3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据2月7号山东省消息，原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山东检察院中共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周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周立军，男，现年62岁，任职山东省检察院期间，分管侦查监督处、公诉一处、公诉二处、公诉三处，这些部门直接参与对山东全省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起诉、判刑。根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山东省至少有15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在周立军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期间，山东省被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在全国是最多的。这些遭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非法判刑后关押在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山东省第一监狱、潍北监狱、泰安监狱，他们在监狱遭到酷刑迫害，有的致残致死。据明慧网报道的消息统计，从1999年7月20号至今，已至少有22813名中共官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公安系统中至少有5229人遭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处罚及判刑，实质上也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日。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证实。由于瞒病不瞒死是中共的一大传统，因此江泽民之死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大家都知道，江泽民靠着镇压六四，踩着学生的鲜血上台，因权力得来的不光彩，因此上台后自然就底气不足，于是他就用手中的权力做交易，只要下面的人不反对他，贪污腐败都不算个事儿，而且贪污数量越大越好，因此江泽民被中国网民封为中国的腐败总教练，意思指江泽民不仅自己闷声发大财，还引导纵容中共各级官员贪腐。什么道德廉耻，什么精神文明，在江泽民的手中连最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江泽民的贪腐政策无疑颠覆了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观，打掉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理念。否则只要还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你一贪人们就能看明白，而这也是江泽民痛恨法轮功的原因之一。因为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的原则犹如一面最清晰的镜子，能将江泽民与中共的一切丑陋给照出来。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净化人们的身心，提升人们的道德，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种常识。至1999年，每十几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学练法轮功。有人身体有病治不好了，别人会说你试试练法轮功吧。有人德行太差了，别人会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题目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一心贪腐小肚鸡肠的江泽民岂能容得下真善忍？于是1999年7月，在其他六个中共常委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公开教唆官员迫害法轮功，谁在法轮功问题表现积极，谁就有高升的资本，并且成立了专司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相当于第二个中央，可以任意调遣人事和资金，横跨国内外。这个机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机构。江泽民可以通过610直接发号施令公检法审理法轮功案件，不讲法律，未判先决，黑白颠倒，不分是非，把整个司法界搞得一团糟。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谢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 GDP 的 8%。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 15%， 而这些都是在江泽民主政期间发生的。在1980年，中国可耕地面积人均两亩，但是从1990年开始，江泽民以贪腐治国，没有人对于环境、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负责。由于环境生态的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 1.4 亩。环境的污染也是江泽民治理不善的祸根之一。2014年，中国土壤镉含量是1990年平均值的三倍还多，表明有大量的污染物镉进入土壤。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来到纽约的中国移民体内的铅、镉、汞含量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人群，血液中镉的浓度比其他族裔高 69%。 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介绍，镉被认为是一种致癌剂，长期接触后会导致肾脏疾病和骨骼脆弱。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和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与色情泛滥的同时，赌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谣颇能凸显赌博的盛况：十亿人民九亿赌，剩下一亿搞传销。据有关机构2003年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上升趋势。清朝的蒲松龄说过，天下之清家者莫宿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据中共官方每年发布的禁毒报告记载，1989年公布的全国吸毒人数有7万人，十年后1999年为 68.1 万，20年后2009年为 133.5 万名。这仅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将近千万。在江泽民的治下，黄赌毒如同卵三胞胎一般风靡全中国。以上的种种变化均是在江泽民直接统治下的十几年内发生的事情。然而江泽民最邪恶的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荼毒，其中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大的摧残。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称，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2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在江泽民的淫威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更为残酷的是，器官移植的祸劫正在从法轮功学员、异异者、维族人蔓延向普通家庭。近几个月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移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美国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1月16日发表了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报告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报告指出，一些中国人可能因器官摘除而被杀害， 报告引用了美国移植杂志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该研究证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遭摘除器官而被处决。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报告中明确写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国际社会从谨慎的质疑到明确表态，是对于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证据链，包括录音、录像、证言、证词的确认后。2019年，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导的人民法庭得出结论，中共活摘器官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的证实。江泽民迫害善良，丑事干尽，腐败鄙俗，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的审判必将清算魔类的罪行，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他最终不会缺席。大量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已经遭到报应，江泽民的死亡正加速中共瓦解。那些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立即重新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启明的评论文章，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 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您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他从小和母亲就像仇人一样，经常幻想着有一天真正的亲妈能把他接走。对母亲的怨恨从小积累到大，他还能找回丢失已久的亲情吗？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对母亲从小到大的怨恨终于化解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经常幻想着她是我的后妈，幻想着有一天我真正的亲妈来接我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长得太像她了，都是一副苦瓜相，所以我们看到对方都无比反感。听众朋友们，这是小芳从小的心声。小芳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一个妹妹，母亲从小就偏爱妹妹，对妹妹是人前人后的夸赞，而小芳却觉得母亲对她则是极尽的尖酸刻薄，好似仇人一般。她和母亲间的怨恨一直积累到小芳长大成人之后，最终她能找回和母亲间丢失已久的亲情吗？让我们来听听小芳的故事。我记得从我出生记事开始，我就非常惧怕和反感我的母亲。母亲在家里的形象就是不停地唠叨和抱怨，仿佛全世界都欠她的。而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则是慈爱和懦弱。父亲很爱孩子，为了孩子，父亲不想离婚，所以一直忍受着母亲长期不断的责骂，隐忍压抑着自己。小时候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还没上学前被送到奶奶家的那些日子。我的奶奶是真正具有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既温柔慈爱又勤劳坚忍，而我的爷爷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对孩子既慈爱又威严。父亲这边的爷爷奶奶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是父慈子孝，兄弟姐妹间互助有爱的，所以叔叔和姑姑们都对我爱护有加。在那段时间里，是我小时候所拥有的短暂幸福时光。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回到了父母身边，这时妹妹也出生了。本来多了一个妹妹应该是件好事，可是本来就对我冷淡的母亲，在妹妹出生后对我更是变得简直像仇人一样了， 母亲嫌我丑，本来就不喜欢我。到妹妹出生后，我觉得我就成了她泄愤的工具了。我母亲是有文化的国家干部，所以对我并不直接打骂，而是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语言对我进行讽刺挖苦。我的任何一个缺点都能让她大做文章。每天在家中，我面对的是母亲无止境的语言嘲讽，在亲朋好友和邻居熟人面前，她更是会把我的缺点大肆宣扬，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导致亲朋好友都看不起我，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而她对妹妹却是不停的夸耀，妹妹在她的眼里怎么看都顺眼。那时我经常幻想她是我的后妈，幻想着有一天我的亲妈终于来接我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长得太像她了，都是一副苦瓜相，所以我们看到对方都无比的反感厌恶。而那时每天我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吃饭时间了，因为只有吃饭的时候我和母亲才会坐到一起，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开批斗会的时间。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几乎每天的饭菜都是和我的眼泪一起咽到肚子里的。长期处在压迫谩骂的环境里，我的身体一直不好，肚子经常胀痛，尤其是肠胃问题更严重，稍有不适就会呕吐，在学校有时候更会莫名的晕倒。可是我的母亲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事，一点也不关心。从小一直到我长大成人，对母亲间累积的怨恨让我的精神和身体长期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长大以后，我的脾气也非常易怒，同时遗传了母亲爱指责唠叨和讽刺挖苦说话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的我，小时候在奶奶家的那段美好经历，以及父亲的慈爱隐忍，也对我产生着正面的牵引。我的心中不曾放弃追求美好的事物，希望自己能走出黑暗。就在我成年工作不久后，通过父亲，我接触到了法轮功。通过《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原来，谁对谁好，谁对谁不好，都是有原因的。在《转法轮》的书中说道，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不同，母亲对我这样，其实就是我曾经欠下的业债。大法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提升的关键是要能向内找，找出自己哪里不符合真善忍了。我对母亲的指责不再那么抵触和对抗了。以前我觉得母亲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的指责与批评，随着在修炼中，我渐渐学会了向内找自己。我发现那些缺点原来是存在的，比如说，母亲说我做事急躁毛糙，以前我认为自己是干活快效率高，通过修炼，我尽量做的既快又好，逐步消除了粗心。以前母亲认为我没有条理，不爱收拾家务，过去我听不进去，认为耽误时间。修炼后我逐步的改正，以前母亲管我叫常有理，因为我为了对抗他的指责唠叨，我养成了爱辩解的习惯。修炼以后，不管他说的对不对，我都找自己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时忍不住和他顶嘴后，也是及时的反省自己，并向他道歉。随着我不断的修炼自己的心性，我对于母亲要求我去做的事情，尽量的要求自己，能做到让他满意。 而对于母亲对我的一些无情举动，我也不再去计较怨恨了。比如我生孩子住院的时候，母亲不但没有跟单位请假，而且还在单位加班，只是偶尔来看一下就走。我丈夫一个人白天黑夜地守着我，累得够呛。后来连母亲单位的同事都看不下去，说他不该不管我。这么大的事，单位是不会不给他假的。对于母亲对我的这些种种，我不再去看母亲怎么样，只去想自己有没有哪里做得不好。后来母亲得了肿瘤住院，我请假在医院里照顾她，从住院到出院，我一直陪在身边。母亲好几次催我去上班，怕单位扣我工资。我告诉母亲，亲情比金钱更重要。后来单位不但没有扣我的工资，领导还买了东西来表示慰问，希望我好好照顾亲人。因为这次的事儿，母亲很受感动，对比我住院时，她一天都不肯陪我。母亲也意识到了，自己以前很多的行为是不近人情的。经过这件事后，母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就爱挣钱的一个人回归了家庭，她对家人也越来越好了。后来母亲更承担了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而且变得非常快乐。岁数越大，她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好了。而我因为修炼后身体越来越好，人也长得好看了，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小的时候母亲不喜欢我，也是嫌我丑。现在经常有人对着我母亲夸奖我年轻皮肤好，母亲也觉得很有面子。现在她不但不讨厌我，反而拿我当骄傲了。因为我学练了法轮功，我从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人，重塑成了一个在心灵上不断提升的修炼人，也融化了我和母亲间的那座冰山。现在我和母亲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做饭，有说有笑的，就好像过去的那些怨恨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我们一直都是这么亲密着。听众朋友，怨恨既伤人又伤己，故事里的主角他放下怨恨的方法，就是不再盯着母亲是对是错，对她是好或是不好，只专注在自己有没有做好，让自己变得更好。如果能这样，人世间还有什么怨恨是放不下的呢？是吧？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 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姣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化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韩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拨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 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